林崔器、赵国珍、崔冠、晋阔、韦元甫、魏少游、魏伯玉、李成。崔器是深州安平人，曾祖父崔公礼，体型魁梧丰满，饮酒超过一斗。贞观年间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娶了神尧皇帝的女儿馆陶公主。父亲崔素然任平阴县丞。崔器有做官的才能，性格耿直而缺少变通，考中明经科，历任官职清廉谨慎。天宝六年任万年县尉，过了一个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忠诚宋浑任东畿采访使，引荐崔器担任判官。宋浑因贪污被流放贬谪到岭南，崔器也随同被贬。天宝十三年，酌情调任京兆府司路，转任都官员外郎，出京任奉先县令。叛军攻陷西京，崔器陷入贼手，仍然坚守奉先。不久，贼党铜锣叛乱，长安守将安守忠、张通儒都逃跑躲藏。右卫上一兵兴起，一天之内聚集数万人，崔器害怕，把所接受的贼人文书符敕全部烧掉，张贴告示招募一师，想要响应卫上的军队。等到卫上军队被打败，贼将崔前佑先前镇守蒲州、同州，派部下骑兵30人捉拿崔器。崔器于是向北逃往灵武。崔器一向与吕英交好，吕英引荐他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，跟随肃宗到凤翔，加授礼仪使，收复两京后任三司使。崔器起草礼仪制度，皇帝进城时命令投降叛贼的官员站在含元殿前，露着头光着脚，捶胸顿首请罪，用刀杖环绕护卫，让护从的群官宰臣以下观看。等到收复东京，命令陈希烈以下数百人按照西京的礼仪。崔器性格阴险刻薄，幸灾乐祸，残忍寡恩。迎合圣意上奏说，投降叛贼的官员按照法律都应处死。肃宗准备听从他的建议。三司使、梁国公李宪坚持上奏，坚决说不行，于是按六等定罪，多有宽恕赦免，只有陈希烈、达西寻在独柳树下被斩首。后来萧华从相州贼中担任贼官后回到朝廷，上奏说贼中担任官职的人被安庆绪重新驱使胁迫到相州，起初听说广平王奉宣恩命释放陈希烈以下等人，都互相看着说，我们被国家如此对待，后悔莫及。等听说崔器一行太重，众人心里又动摇了。肃宗说，我几乎被崔器耽误了。吕英多次举荐崔器任吏部侍郎、御史大夫。上元元年七月，崔器患脚肿病，一个多月后病危，闭眼就看见达西巡，叩头说大隐不自由。左右问他，崔器回答说，达西大隐曾向我诉冤，我没有答应他。这样过了三天，崔器就死了。赵国珍是臧克人的后代。天宝年间，因军功多次升迁，任前府都督、兼本管经略等使。当时南蛮阁罗凤叛乱，宰相杨国忠兼建南节度使，遥控管理军务，屡次损失军队。中书舍人张建推荐赵国珍有军事谋略，熟悉南方地形，杨国忠于是上奏任用他。在武西共十多年，中原兴兵，只有黔中境内没有祸患。代宗即位，特别嘉奖他，征召任命为工部尚书。大历三年九月，因病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傅。崔冠是柏林人，因世人品行闻名，任职清廉谨慎，多次升迁至李州刺史，到任后削去繁琐苛刻的政令，以安抚百姓为要务。过了两年，教化大行，流亡者背着婴儿前来，增加户口数万。有关部门上报，优待诏书特加五阶，官至迎亲光禄大夫，以表彰他善于理政。升任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。崔冠到任后，正式力求简约严肃，恭敬遵守礼法。将吏经历时局艰难，长久不守法度，大多感到不便。大历五年四月，适逢每月发放粮储，兵马使臧介与判官达西构愤怒争执。达西构说，如今幸而无事。臧介说，有事能逃到哪里？变了脸色离去。当夜，臧介就作乱，进犯州城，以杀达西构为名。崔冠惊慌逃跑，遇到臧介的军队，于是被害。代宗听说此事，哀悼惋惜了很久。晋阔是河东人， 年轻时以文辞著称，乡举考中进士，又因制科登第，两次升迁任右拾遗，内供奉殿中侍御史。天宝末年，宰相杨国忠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，进获案例被贬为果州刺史，多次升迁任给事中、兵部侍郎、大理卿，性格深沉厚重，志趣崇尚简淡，在职不追求名声，只是因循而已。大历初年，叛臣周志光被诛杀，下诏选拔良吏担任进府，任命进括为同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入朝任御史大夫，稳重成后推诚待下，不曾以私害公，世人颇为称赞。但从容仰望，不整顿纲纪，世人也因此轻视他。大历六年三月去世。韦元甫年轻时修身谨慎，敏于学问品行，起初任华州白马尉，以隶书之名。本道采访史卫社非常器重他，上奏充任知事，与同幕判官袁熙齐名。韦元甫精于文书，运熙祥于审讯复核，韦社推诚相待，当时称为元推韦状。韦元甫有气量格局，所任官职都有声誉，多次升迁任苏州刺史、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大历初年，宰相杜鸿渐首先推荐他，征召为尚书右丞。适逢淮南节度使空缺，杜鸿渐又推荐他堪当重任，于是受任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、淮南节度观察等使。在扬州三年，正是崇尚不扰民，事务也大致治理。大历六年八月，因病在任上去世。魏少游是巨鹿人，早年以吏干之名，历任官职至朔方水路转运副使。肃宗前往灵武，杜鸿渐等人奉迎，留下魏少游掌管留后事务，负责宫室扫除之事。魏少游因肃宗远离宫阙，出到边藩，所以封后供应器具以取悦他。将到灵武时，魏少游整顿骑兵千余人，兵器闪耀日光，在灵武南界鸣沙县奉迎，备好威仪，整顿军队进城。肃宗到达灵武，殿宇御帐都仿照宫闱，各王公主各设本院，饮食敬奉，穷尽水陆珍品。肃宗说，我到这里本想要成就大事，哪里用得着这样，命令有关部门逐渐撤去，多次升迁任卫尉卿。乾元二年十月，商议率朝臣马匹以驻军，魏少游与汉中郡王李宇阻止此意，皇帝知道后贬为衢州长史。后来任京兆尹，请求中书门下及两省五品以上、尚书省四品以上、诸司正员三品以上、诸王驸马七中州以上亲及女婿外省，不得担任京兆府判官、蓟县县令、赤县城部尉，敕令听从，升任刑部侍郎。大历二年四月，出京任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大历四年六月，封赵国公。贾明官本是万年县捕贼小吏，侍奉刘希先，依仗于朝恩的权势肆意凶残，毒害甚于柴灰。于朝恩、刘希先被诛后，元宰掌权，接纳贾明官的奸谋，宽容他，特令他去江西效力。贾明官未出城，百姓万人聚集在城外，都怀揣砖石等候他，期望投机以快矣。元宰听说后，特令所由官吏驱赶百姓入城，由此得以免死。在洪州二年，魏少游任观察使，秉承元宰的意旨，苟且宽容他。等到陆四公替代魏少游到州后，当天就杖杀了他，有识之士因此贬损魏少游的名声，称赞陆四公的政绩。大历六年三月，即位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师。魏少游居官任职，装饰粉饰政务，有规矩法度，善于任用他人，果断于成事。前后四次兼任京兆尹，虽无显赫之名，但谨慎廉洁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魏伯玉有体力，自幼学习武艺。天宝年间持剑到安西，因边功多次升迁至员外诸位将军。肃宗即位，起兵靖南，魏伯玉激愤，想立功名，从安西回到长安。起初任神策军兵马使出阵。乾元二年十月，逆贼史思明派伪将李归仁率铁骑三千来侵犯，魏伯玉率数百骑兵在江子坂击破他们，击尸满野，俘虏战马六百匹，李归仁与其党羽向东逃跑。因功升任右羽林军大将军、知军事，转任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。 进献俘虏百余人到朝廷，下诏解绑赦免他们，升魏博玉为神策军节度使。上元二年二月，史思明率众西下图谋长安，史朝义率其党羽夜袭陕州。魏博玉率兵迎击，在永宁大破贼军。贼军退去，晋魏特进，封河东郡公。广德元年冬，吐蕃进犯京师，皇帝前往陕州。因魏博玉有才干谋略，可当重任，于是任命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，充任荆南节度观察等使。不久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封城阳郡王。大历初年，遭母丧，朝廷派王昂替代他。魏博玉暗中唆使江吏不接受诏命，于是被起复以本官任荆南节度等使。当时舆论认为此举可耻。大历十一年二月入朝觐见，因病在京师去世。李成是赵郡高义人，吏部侍郎李志远的孙子，国子司业李奢的第二个儿子。李成幼年丧父，由李业抚养成人。长大后，侍奉兄长以孝道闻名，考中明经科高等，多次升任至大理评事，充任河南采访使郭纳的判官。尹子奇围攻汴州，李成陷入贼手，被押送洛阳。李成在贼营中秘密上书奸谋，多次得以传达。两京收复后，按例贬为抚州临川尉，数月后任命为德清令，十天后受监察御史。淮南节度使崔元请求留下他充任判官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。崔元去世后，历任抚州、江州二州刺史，考核政绩连续最优，升任检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，征召拜吏部郎中。不久任淮南西道处置使，上奏在楚州设置长风宴以防御海潮，在平级盐碱地屯田，每年收入十倍，至今享受其利。当时梁崇义放纵傲慢，朝廷准备讨伐。李希烈揣测得知，上表列举梁崇义的过恶，请求率先讨伐。皇帝很高兴，每次对朝臣多称赞李希烈忠诚。李成从处置使任上回朝，趁机上奏说，李希烈率兵讨伐，必有威功，但恐立功之后放纵跋扈，不遵守朝廷法令，必将劳烦王师问罪。皇帝起初不相信。不久，李希烈平定梁崇义后，果然有不顺的迹象。皇帝想起李成的话，所以迅速提拔任用他。建中二年七月，任命为同州刺史、河中尹、晋将都防御观察使。九月，转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盐铁等使。李希烈击败梁崇义后，拥兵襄州，于是占据其地。朝廷担心他不接受命令，想派禁兵送李成。李成请求单骑直接前往。到达后，李希烈把李成安置在外馆，百般威胁逼迫，李成安然自若，誓死为王室效命。李希烈不能使他屈服，于是掠夺境内所有财物离去。襄州、汉水一带因此空虚。李成治理一年，颇为恢复。起初，李希烈虽回蔡州，但刘将校等在襄州看守当时抢掠的财帛食物等，后来派往襄州、汉水，往来不绝。李成也派心腹臧叔雅往来许州、蔡州，后交李希烈的心腹周增、王斌、姚旦等人。等到周增等人谋杀李希烈，率众归附朝廷，多是李成首先策划，多次赐密诏褒扬赞美他。李成不久改任检校工部尚书兼潭州刺史、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。建中四年七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六十二岁，追赠吏部尚书。李成年轻时享有清望，等到做官，颇以贞廉才术著称于当时。使臣说，自古酷吏滥用刑罚，侥幸免罪的很多，如果没有强魂作祟，反对者就会迷惑。崔弃深闻周纳幸灾乐祸，居官善终，若非达西巡诉冤，无法显示其阴间责罚。赵国桢守卫前夕，崔贯修明礼法，晋括推诚待下，韦元甫为政宽简，魏少游规矩法度成事，都值得称道。魏博玉破敌立功，足为猛士，遭丧冒宠，终究是武夫。李成忠诚谋义，勤劳尽瘁，能比得上的人很少。赞曰：崔弃深闻，达西作祟，妻子如何？李成为罪。